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当犹大出卖耶稣，带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还有他们的仆人们来捉拿耶稣，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彼得，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面对很大的挑战。照耶稣所预言的，他失败了，三次否认耶稣。所以在路加福音22章的31节到34节这个段落，我们看到耶稣已经把现在彼得三次否认耶稣这个事情，他所面对的挑战，解释为是基于撒旦所激起的。因为耶稣在22章的31节，他告诉门徒，撒旦要猛烈的塞他们，好像塞麦子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彼得他将要面对的挑战，是撒旦所激起的一个试探。撒旦的目的是要叫彼得失败，但是另一方面，耶稣也已经向彼得保证，他为彼得的祷告使彼得的失败不至是完全的失败，不至是绝对的失败。同时耶稣还预言彼得将三次否认他。现在我们看到事情就照耶稣的预言实现了。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事情发生的场景。这里路加告诉我们，他们捉拿他，也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的大祭司，还有圣殿的警卫以及长老，这一群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以及仆役，他们在犹大的引导之下来到克西马尼园捉拿耶稣，而且是在深夜的时候来捉拿耶稣。但是我们上次也看见路加福音的记载很清楚的写明，耶稣并不是被动的受害者，耶稣乃是在掌管这一切。所以耶稣斥责这些来捉拿他的人，他们的假冒为善。耶稣每一天最后被钉十字架的这一周，每天在圣殿里面教导人，他们没有捉拿耶稣，因为他们害怕百姓的反应，却在深夜黑暗的遮蔽之下使用诡计来捉拿耶稣。所以耶稣斥责他们的假冒为善和邪恶的动机，然后路加告诉我们，他们就捉拿耶稣。耶稣是自愿的， 被他们捉拿。所以他们捉拿耶稣，就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的住宅。而路加告诉我们，彼得远远的跟着，在前面第三十三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第三十三节，彼得他曾经勇敢的表明，他已经预备好为耶稣而受苦，他肯定他对耶稣不妥协的效忠，他就是跟耶稣一起下监，甚至跟耶稣同死，他都愿意。所以他清楚的表明他对耶稣不妥协的效忠。现在彼得在耶稣被捉拿之后，远远的跟着，远远的跟着，表明他与捉拿耶稣的一群人保持一段距离。保持一段什么样的距离呢？足够靠近，可以看见他们走去哪里，然而却又不是那么靠近，而冒被捕的危险。所以犹大的官长和差役捉拿耶稣，彼得就远远的跟着，与捉拿耶稣的一群人保持一段距离，足够靠近可以看见他们走去哪里，但又不是那么靠近而冒被捕的危险。这就支持彼得所宣告的对耶稣的忠诚。虽然出于害怕，使他远远的跟着耶稣，但他毕竟还是跟着。接下来，路加告诉我们，他们在院子中央，也就是大祭司的住宅，有中间的庭院，在院子中间生了火之后，坐在一起，彼得坐在他们中间。我们要了解，在当时有钱人的房子，通常是中间有一个庭院，房子围绕在庭院的四周，所以大祭司的住宅中间有个庭院，然后房子是围绕在庭院的四周，他们在这个庭院的中央生火，因为在耶路撒冷的早春夜间寒冷，所以兵丁和仆人们他们就生火，大家一起坐在火边来取暖。由于彼得他跟着耶稣一直跟进大祭司的院子，并且这里这些仆人们生火坐在一起在火边取暖，彼得坐在他们中间，这就使得彼得自己有机会面临否认耶稣的试探，因为他跟这些大祭司的仆人们坐在一起取暖，所以就使得彼得有机会面临否认耶稣的试探。于是试探来临，彼得 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三次否认耶稣。所以我们来看他第一次的否认。有一个女仆，在这些仆人当中有一个女仆，她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定睛看着彼得，然后她说，这个人也是跟他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彼得也是跟耶稣在一起的。由于彼得坐在仆人们当中，与仆人们一起在火边取暖，这就使一个女仆在火光里认出彼得，因为他们围着这个火，所生的火在取暖，而彼得也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在仆人当中有一个女仆借着这个火光，她认出彼得，显然这个女仆曾经看见彼得和耶稣在一起，所以她看到彼得坐在火光里，也就是说这个火光帮助这个女仆认出彼得，他定睛看着，也就是要确定事实，这个人确实是彼得。当他确定确实是彼得，他就对旁观的人说，这个人是跟他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仆人当中的一个女仆，他认出彼得，并且确定确实是彼得，他就跟旁观的人说，这个人是跟他在一起的。彼得听见了，他怎么做回应呢？首先，路加作者告诉我们说，但彼得否认。路加所使用的否认这个希腊字，可以是指拒绝承认，但也可以是指抛弃或者弃绝。如果是指抛弃或弃绝，那就可以指向彼得他对耶稣的不忠，抛弃或者弃绝。但是可能在这里主要是指彼得拒绝承认这个女仆所说的，所以路加说但彼得否认，他拒绝承认这个女仆所说的这个人是跟耶稣在一起的。然后彼得就对这个女仆说，妇人，我不认识他。这里彼得是使用很强的语言，他完全否认跟耶稣有任何的关联，他说我不认识他。犹太人他们如果把一个人赶出会堂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不认识你。所以彼得他用一个很强的语言完全否认他跟耶稣有任何的关联，他说我不认识他。这是彼得第一次否认耶稣。然后路加告诉我们说，没有多久之后，我们看见在四卷福音书的记载，只有路加特别说明时间。所以路加特别说明，在这个女仆认出彼得并且对旁观的人说这个人是跟耶稣在一起的，而彼得却否认，他说我不认识他。彼得第一次否认耶稣之后，路加说 没有多久，没有多久的时间，另一个人看见彼得，他就直接挑战彼得，他说：“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那这个另一个人，从彼得的回答，我们可以知道是一个男人，因为彼得说：“你这个人。”回答那个女仆的时候，彼得说：“妇人。”这另一个人，一个男人，他看见彼得，他就直接挑战彼得，对彼得说：“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他指出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中的一个，他们是指耶稣的门徒，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所以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中的一个。他是直接对彼得说话，所以彼得就回答他，彼得说：“你这个人 man， 我不是 I'm not。”彼得这个回答同样是很强的。现在他不但否认与耶稣有任何关联，他也否认与其他的门徒有任何的关联，因为这个人指出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中的一个，但是彼得回答说：“我不是。”所以他首先否认跟耶稣有任何的关联，其次他也否认他与其他的门徒有任何的关联。接下来路加告诉我们，大约过了一小时之后，所以这也是路加独特的，告诉我们说又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另一个人坚持说这个人肯定是与他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个人非常确定彼得是与耶稣在一起的，因为理由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加利利人。尽管彼得已经两次否认，他已经否认了两次，尽管彼得已经否认了两次，但是现在另一个男人十分确定彼得是与耶稣以及其余的门徒有关联的，理由是彼得也是一个加利利人。这个人非常确定彼得跟耶稣还有耶稣其他的门徒是有关联的，是在一起的，因为彼得也是一个加利利人。路加没有说明这个人是如何认明彼得是一个加利利人，但是在马太福音26章73节那里告诉我们，他们是听见彼得说话的口音，是因为彼得说话的口音是带着加利利人说话的口音，所以他们认出彼得是加利利人。而这个人他十分确定彼得与耶稣还有其余的门徒是有关联的，他的逻辑，他为什么可以那么肯定，他的逻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怎么会有一个加利利人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与他们一同坐在火边取暖，除非这个加利利人是与耶稣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大祭司的院子里不可能有 从加利利来的人，跟大祭司的仆人们一起坐在那里，坐在火边来取暖。而耶稣刚才被捉拿，带到大祭司的住宅来接受审问。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加利利人跟大祭司的仆人们一起坐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坐在火边取暖，这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事情，除非这个人，这个加利利人，他是跟耶稣在一起的。于是彼得第三次否认。彼得回答他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彼得不能否认他是加利利人，所以他宣称他们认错人了，他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他仍然是否认他跟耶稣还有其余的门徒有任何的关联，所以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他不能否认他是加利利人，但是呢，他宣称他们是认错人了，所以彼得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们认错人了，我不知道这些事。所以我们看见彼得的三次否认耶稣是非常具有讽刺性的。他曾经勇敢地宣称他已经预备好与耶稣一同下监，甚至同死。他在耶稣被捉拿后一直远远地跟着耶稣，并跟进大祭司的院子里，这就支持他所宣告的对耶稣的忠诚。但是当他一再被挑战说他是与耶稣在一起的，耶稣的门徒，他却一再否认他与耶稣有任何的关联。因为彼得极度的害怕自己也会被捉拿，他为自己的安全感到焦虑，以致陷入试探，对耶稣不忠，三次否认耶稣。所以这是极具讽刺性。他曾经那么勇敢的宣称他已经预备好与耶稣一同下监，甚至同死，与耶稣一同受苦，而且当耶稣被捉拿以后，彼得一直远远的跟着，跟到进入大祭司的院子。所以这真的就显出他确实像他所宣告的不妥协的对耶稣显出忠诚。但是当他一再被挑战说他是跟耶稣在一起的耶稣的门徒，彼得就一再否认他跟耶稣有任何的关联。原因是因为他很害怕自己也被捉拿，他为自己的安全 感到焦虑。所以彼得就陷入这个试探，否认耶稣，对耶稣不忠。从这里我们看见彼得的失败在于他全部所关心的只是为了他自己，他的失败是在于他全部所关心的只是为了他自己，他为他自己的安全而焦虑，他恐怕他自己也被捉拿，所以他全部所关心的只是为了他自己，以至于他就陷入这个试探，而否认他跟耶稣有任何的关联，他显出对耶稣的不忠。这是彼得三次面对挑战，三次否认耶稣。但是接下来我们来看彼得的悔改。作者说立即，当他还正在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立即，这是一个强调，立即当彼得还正在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当彼得还正在做他第三次的否认的时候，鸡就叫了。这样，耶稣的预言就立即应验了，因为在22章34节，耶稣预言说，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这里路加是非常强调耶稣的预言，甚至彼得还正在做第三次的否认，还正在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耶稣的预言就立即应验了。接下来路加记载，耶稣转过身来并看彼得，我们看见四卷福音书也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这个细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转过身来并看彼得。当彼得三次否认耶稣，照耶稣所预言的鸡就叫了，在耶稣说鸡叫以前，彼得要三次否认耶稣。路加告诉我们说，于是耶稣转过身来并看彼得。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耶稣是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直接看彼得，但路加告诉我们，当彼得三次否认耶稣，还在做他第三次的否认的时候，鸡就叫了，然后耶稣转过身来并且看彼得。在这里路加是使用主来称耶稣，路加说主转过身来并看彼得，这是充满情感的一个表达，这就进一步稳固彼得的罪，因为路加使用主这个称呼，主转过身来并且看彼得， 这就进一步稳固了彼得的罪，因为是彼得的主。彼得所否认的是彼得的主，所以这就进一步稳固彼得的罪。同时，这一幕充满了耶稣的先知能力与耶稣的无所不知。耶稣已经预言彼得三次会否认耶稣，现在事情发生了，耶稣不可能听见在大祭司院子里那些仆人与彼得的对话。首先是一个女仆，然后是一个男人，然后又是一个男人，他们跟彼得的对话，耶稣不可能在那里听他们的对话。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住宅是要接受审问的。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们首先把耶稣带到大祭司亚拿的住宅。所以耶稣转过身来并且看彼得，这一幕充满了耶稣先知的能力和耶稣的无所不知。耶稣不但预言彼得三次否认他，并且当这个预言实际上实现的时候，耶稣虽然不在场，却全部都知道。所以这一幕充满了耶稣的先知能力，他的预言应验了。但是当这个预言实际上实现的时候，耶稣虽然不在场，耶稣却全部都知道，这显出耶稣的无所不知，是像神一样。接下来路加告诉我们，彼得他的悔改。当耶稣转过身来并看彼得，彼得就记起，他就想起 remember， 他就记起耶稣的预言。由于耶稣全知的一看，也就是耶稣虽然没有在场，但是耶稣知道彼得三次否认他，所以耶稣他全知的看彼得，当他的眼睛看入彼得的时候，对彼得产生的影响是彼得就想起，彼得就记起，记得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彼得记得耶稣说，今天鸡叫之前你将三次否认我。在这里路加再一次使用主来称呼耶稣，彼得就记得主的话，也就是就想起主的话。耶稣的预言，彼得想起耶稣的预言，今天鸡叫之前你将三次否认我。耶稣这个预言使得彼得意识到 他自己跌倒的多深。所以耶稣全知的看彼得，当他的眼睛看入彼得的时候，彼得想起耶稣的预言，今天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想起主对他说的话，这个预言使彼得意识到他自己跌倒的多深。于是彼得出去并痛哭，耶稣对彼得的一看，使彼得想起耶稣的预言，他意识到自己的全然胆怯与不忠，他就出去离开院子，并且痛哭。耶稣的预言使得彼得意识到他自己那种全然的胆怯和对耶稣的不忠，所以他起来出去，出到这个庭院之外，而且痛哭。彼得的眼泪乃是悔改的眼泪，这不只是一个情感上的忧伤，他的痛哭把他引至前所未有的认识他自己灵里的贫穷，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山上教训门徒所说的八福的第一福，也就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八方面的品格，不是八种人，而是一种人所具备的八方面的品格，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所具备的八方面的品格。第一个福，耶稣说有福了，福哉邻里贫穷的人。所以彼得他的眼泪不是只是一种情感上的忧伤，他的痛哭把他引至前所未有的认识到他自己灵里的贫穷，也就是认识他自己在属灵上完全的破产，一无所有。这个失败因着耶稣对他一看，他想起耶稣的预言，他就意识到自己全然的胆怯和对耶稣的不忠，他出去痛哭，而他的眼泪是真正悔改的眼泪，他的痛哭把他带到前所未有的认识到自己灵里的贫穷。以前他不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他勇敢拍着胸脯说我已经预备好与你一同下监，甚至就是与你同死我也是甘愿的。但是现在他害怕自己也被捉拿，为自己的安全焦虑的时候，他竟然陷入试探 而三次否认耶稣，对耶稣不忠。所以这个痛哭的眼泪使他前所未有的认识他自己灵里的贫穷，他是在属灵上完全破产，一无所有。他这时候终于认识，非常深刻的前所未有的认识他自己在属灵上是一无所有，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在神圣洁的愤怒之下只配得神的审判。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痛切的，不但是看到自己属灵上的一无所有，完全的破产，同时他看清楚了在神圣洁的愤怒之下他只配得神的愤怒，只配得神的审判，在神圣洁的愤怒之下他只配得神的审判。他深知他自己不配得神的赦免，因而他痛切哭泣的，全然谦卑无助的转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拯救，把自己全然投身在神的恩典中。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神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换句话说，我们不配得，我们配得的是神的审判，在神愤怒之下的审判。我们不配得神的赦免，而真正的悔改是全然谦卑无助的转向神。彼得痛切哭泣的，全然谦卑无助的转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拯救，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恩典中。也就是说，他并不敢要求神一定要赦免他，他知道这是神绝对的主权，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他何等谦卑无助的来到神面前，呼求神的怜悯，呼求神的帮助，呼求神的拯救。靠他自己，他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他在属灵上一无所有，他只配得审判。罪的工价就是死，神圣洁的愤怒对罪做出给予罪当得的报应，而真正的悔改，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而转向神。所以悔改就是180度的转向。本来彼得犯三次否认耶稣，他因为他全部的关心都只是为了他自己，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他彻底的失败。他看到自己全然的胆怯和不忠，他的痛哭使他前所未有的认识他自己灵里的贫穷， 他没有能力，他不能持守对耶稣的忠诚。相反的，他一再否认耶稣，所以他不再靠自己，谦卑无助的转向神，投身在神的恩典中，呼求神的怜悯和神的拯救，神的帮助。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彼得，他三次否认耶稣，但是他立即痛切哭泣的悔改。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首先向我们启示了耶稣先知的耶稣的先知能力和他的无所不知。耶稣他已经在22章的34节预言今天基教已先彼得要三次否认他，他的预言完全应验了，这显出耶稣的先知能力，耶稣的话必定照他所说的应验，并且也显明了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当这个预言实际上实现的时候，耶稣虽然不在场，他却全部都知道，所以他转身看彼得。彼得否认耶稣，彼得的失败在于他全部所关心的只是为了他自己，他为他自己的安全焦虑，以至于陷入试探，对耶稣不忠，三次否认耶稣。但是耶稣对彼得的一看，使彼得想起耶稣的预言，他意识到他自己全然的胆怯和不忠，他就出去并且痛哭。彼得的眼泪乃是悔改的眼泪，他的痛哭将他引至前所未有的认识他自己灵里的贫穷，认识他自己在属灵上完全的破产，一无所有，他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而且在神圣洁的愤怒之下，他只配得神的审判。他深知自己不配得神的赦免，因而他痛切哭泣的，全然无助的，全然谦卑无助的转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拯救，把自己全然投身在神的恩典中。虽然彼得失败，但是他做出悔改，痛切哭泣的悔改的一个反应。这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经文所启示的重要的真理的原则。然而我们也必须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来看路加的记载所启示的真理的信息。 首先第一，照着耶稣所说的，撒旦确实是猛烈的塞彼得。在22章31节，耶稣对彼得说，彼得彼得，撒旦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耶稣用塞麦子的比喻来描述撒旦猛烈的摇动彼得，猛烈的提供使彼得失败的机会。所以现在我们看见，确实照着耶稣所说的，撒旦确实现在猛烈的塞彼得，彼得受试探，否认耶稣，对耶稣不忠。彼得面对这个挑战，乃是来自撒旦的试探，使他要在试探当中对耶稣不忠而否认耶稣，使他落入这个试探。第二，照着耶稣的吩咐，因为彼得没有照着耶稣的吩咐以祷告来武装自己。在22章的40节，当耶稣跟门徒到达橄榄山西边山脚下的客西马尼园，耶稣首先就劝勉门徒说要祷告，免得陷入试探。然后耶稣自己就去祷告。耶稣奋力的、热切的祷告。当耶稣祷告完起来，来到门徒那里，看到门徒因为忧愁都睡着了，耶稣就对他们说，起来，再一次吩咐他们要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但是我们看到彼得没有照耶稣的吩咐以祷告来武装自己。事实上不只是彼得，因为我们看到耶稣自己祷告完来到门徒那里，门徒所有的门徒都睡着了，他们没有照耶稣的吩咐祷告，以祷告来武装他们自己。所以因为彼得没有照耶稣的吩咐以祷告来武装自己，使他有足够的属灵力量去坚忍到底的持守对耶稣的忠诚，以致他陷入试探，三次否认耶稣。所以在这个上下文让我们看见，彼得没有照耶稣的吩咐以祷告来武装他自己，所以他在面对试探就失败了。如果他以祷告来武装他自己，他就可以从神得着足够的属灵的力量来得胜，使他可以坚忍的去持守对耶稣的忠诚，不至于陷入试探，不至于否认耶稣，而有能力持守对耶稣的忠诚。所以这是我们在前一次已经讲过，这个祷告使我们有能力可以得胜试探。第三，在22章32节，耶稣对彼得说，但是他已经为彼得祷告， 使得彼得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耶稣为彼得的祷告使彼得的失败只是暂时的，不至于终极的完全的失败，不至于引致被盗。耶稣已经为彼得祷告使他不至于 失去信心，是因为耶稣的祷告，所以彼得虽然失败，但他的失败只是暂时的，不是终极的完全的失败，不至于使他被盗，也就是完全的离弃耶稣。这是神着绝对主权的恩典所提供的属灵的保护，也就是耶稣的祷告是神绝对主权的恩典所提供的属灵的保护。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其实也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也提到，耶稣教导门徒要向神祷告说，使我们不至于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耶稣为门徒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对神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求你救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神耶稣为彼得的祷告乃是神绝对主权的恩典为他提供这一种属灵的保护，使他不至于陷入这个试探，救他脱离那恶者。所以这是彼得不至于终极失败的原因，是耶稣为彼得的祷告，神绝对主权的恩典提供这个属灵的保护。但是第四，彼得真正的悔改是人所当尽的责任。彼得的真信心不是在他的不犯罪中被显明出来，彼得的真信心是在他的悔改中被显明出来。也就是说，悔改和信心，我们一再强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真正的悔改才有可能有真正的信心，而真正的信心不是表现在我们从来不会跌倒，从来不会失败。真正的信心乃是从我们真正的悔改中被显明出来。我们需要持守对神的信心，然而一旦我们落入试探跌倒，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也必然在失败跌倒的时候再一次转向神，再一次来倚靠神大能的拯救。所以彼得真正的悔改从人的责任这方面来看，这是人 所当尽的一个责任。悔改和信心是我们人所当尽的责任，真正的信心是显明在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也显出信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最终引致彼得的被恢复。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我，我爱你。耶稣就三次赋予彼得牧养耶稣的羊的责任。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确实照耶稣所说的，撒旦猛烈的塞彼得，彼得受试探否认耶稣，而彼得的失败是在于他全部所关心的只是为了自己。其实我们看见在圣经的记载，从创世纪蛇试探夏娃，试探基本的轨迹就是要使我们转离以神为中心，而转向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当彼得全部的关心只是为了自己，他就会陷入这个试探。他为自己的安全焦虑，以至于他否认耶稣，对耶稣不忠。我们也经常是如此，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忧虑愁烦，我们不信靠神，甚至我们对神不忠等等。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样的一种试探？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所思所想所要都是关于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完全的来尊荣神，尊神为大，尊神为圣，敬拜顺服他。所以我们看到，当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撒旦的他的伎俩，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因为耶稣禁食40天，肚子就饿了。如果耶稣像彼得一样，全部的关心都是为了自己，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饼，而他现在肚子饿了，他可以为了自己的需要来运用他是神儿子的全能，把石头变成饼，来满足自己肚腹的需要。但是耶稣拒绝，他拒绝按自己的意思做任何的事，他拒绝以自我为中心的来使用他是神儿子的全能。 耶稣所受的三个试，三方面的试探，基本上都是试探他，要引诱耶稣以自我为中心的来满足自我。所以我们要胜过试探，我们要看清楚撒旦的伎俩，那么靠着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可以拒绝像耶稣一样的拒绝屈从于试探，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我们选择完全的尊神为大，顺服神，降服于他，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就领受神所赐的能力，我们可以不屈从于试探而胜过试探。但是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屈从于试探，因为我们都像彼得一样，我们全部的关心只是为了自己，或者为了自己的家人，或者为了自己的事业，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一切都是以自我为导向。我们真是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审查我们是不是也像彼得一样，当我们全部的关心只是为了自己，我们就不断的陷入试探，对神不忠。因为我们要求我们自己的益处，按我们自己所想要的，要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那我们就是反过来说，我们就是对神不忠。我们没有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是求我们自己的国度，我们自己的旨意。但是我们也应当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悔改是不是像彼得那种痛切哭泣的悔改，转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拯救。我们是不是经历过像彼得那一种的前所未有的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知道自己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在属灵上是一无所有，在神圣洁的愤怒之下，只配得神的审判，不配得神的赦免。所以我们忧伤痛悔，痛切哭泣，全然谦卑无助的转向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有这种经历，都要有像彼得这种痛切哭泣的悔改的经历，否则我们就只不过是轻轻呼呼的医治说平安了平安了，但是没有平安。悔改必须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大卫在犯了淫乱和杀人罪之后，写下诗篇第51篇，大卫是痛切哭泣的在神面前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诗篇51篇，大卫他怎么说，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你看 他真是谦卑无助的，转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拯救，呼求神的赦免。他知道他不配得，他所配得的就是神的审判。大卫不止一次在诗篇51篇重重复复，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大卫知道在神圣洁的愤怒之下，他只配得神的审判。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大卫再一次呼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真正的悔改一定是使我们前所未有的认识我们自己灵里的贫穷，不但看到我们在属灵上是一无所有，也看见我们所配得的只是神的审判，不配得神的赦免。所以我们谦卑无助的转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拯救，把我们自己投身在神的恩典中。我们需要有这种的悔改，转向神，我们就能够经历神所赐的救赎和赦罪的恩典，并且神要使我们里面被更新，他要为我们造一个新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我们可以来持守对神的忠心，真正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再一次以彼得的失败 作为一面镜子，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断的受到试探，因为正如耶稣所说，撒旦要猛烈的塞我们。表面上可能我们还维持所谓的基督徒的称号，但是实质上我们已经转离我们的主，因为我们全部的关心就是为了我们自己，以致在很多各样的事情上我们对神不忠，我们不信靠神，甚至我们离弃我们起初的爱，对神的爱。求主真的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会落入试探，陷在试探中，乃是正如彼得的失败，就是以我们的自我为中心。求主领我们悔改，让我们真的能够像彼得痛哭一样的悔改，那种真正悔改的眼泪，使我们有最深切的悔改，认识我们邻里的贫穷，无助的转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赦免，呼求神的拯救和恢复，正如大卫在诗篇51篇所做的祷告。主啊，其实这种深度的悔改，使我们能够真正照着耶稣所吩咐的不住的祷告，不再靠自己，凡事依靠神，我们就能够真正在生活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会每一天来向神支取属灵的保护，求神使我们照着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祈求神使我们不至于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这样子来信靠神，神必信实的使我们从神得到属灵的力量，胜过试探，持守我们对神的忠心。正如我们的主，他一生不断的受试探，要使他不按父神的旨意，按他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但是他断然拒绝，他就是单单的要顺服父，遵行父的旨意。也求主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一样的这种的心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